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飞碟电台，收听由我真姓氏阿宅主持的《真姓话大冒险》。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他是台湾第一位成功考取南极和北极探险专业证照的探险导游，更是台湾拥有国际游轮驾驶资格的第一人，目前担任南极和北极探险队的讲师与探险队的副队长，迄今已累积了超过60个航次的工作经验。今天他带来他的新书《跟着我上游轮工作》，他不藏私的分享亲身经历，还领着我们了解游轮行业的生态，并探索游轮工作的丰富生活。边工作边旅游不再是梦想，让我们热烈欢迎吴哲宇老师。老师欢迎你。
大家好，我叫吴哲宇，很开心来到这个节目。
老师，你真的把男人的梦想活出来了。对，就是这本书非常的特别，它是由商周出版的，然后呢副标题是边工作边旅游不再只是梦想。里面呢除了有非常实用而且又非常专业的知识以外，更棒的是里面有好多好多跟大海一起的风景。
对，很多照片啊，不管是在极地的冰景或者是在船上的一些各种生活。对，就三种船都一次分享给大家。
兄弟，那我问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对你来说大海是什么？
一种自由的感觉吧。我觉得每次到，像我念海洋大学嘛，就是天天都可以看到海。
对，
然后我有时候每次就会到离学校旁边的这个海侧的地方，然后就会去静静的一个人看海，就很舒服，
一个人
自由的感觉。对，
那你喜欢一个人看还是跟女朋友一起看海？
如果有女朋友那是跟女朋友，但是通常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几乎都是一个人的。
啊、哦，是
找朋友去看海也有。对，
那想请老师介绍一下这本书《跟着我上游轮工作》，这是一本怎么样的书呢？然后听众朋友可以从书中获得什么样的启发或知识呢？
这是一本带给大家能够去游轮上的一个工作的介绍。
对，
然后这个我会写这本书，是因为当初我在申请游轮工作驾驶的时候，因为没有任何学长姐，没有任何人可以问，然后就是觉得很多挫折啦，在申请过程的时候，不管是投履历啊，或是在面试过程，或是在找人问的时候，都询问我们，所以我觉得自己走出来，然后想好好跟大家分享怎么样走，然后船上的生态是什么。特别是我做的职位，在国际游轮的职位是做安全部门，安全部门会需要几乎每天都要巡视全船。
对，
那我的工作就是可能会巡视很多部门的一些安全设备，同时我也去跟他们聊聊天。
哇、
wow ，不管是薪资啊，或是他们的待遇，或是一些平常在干什么，对，都会有一些了解。所以我觉得我跟船上的那个人事部门 HR 的角色有一点点像，就是可以多多了解大家在干什么。对，
是，
所以想说跟大家分享。
因为兄弟，你的证照里面啊，有一个非常帅的证照，叫做地中海游轮群众危机管理证书。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证照啊？
哦，这是一个只要你上客轮都一定要去考取的执照，就是它是一个训练课程，然后会有个小考，然后考完试之后就可以拿到。这个是 for 某一个公司的，比如说你去 MSC 地中海游轮的话，你就是只能适用在这个游轮公司，你到下一个公司你就要再去重新训练一次。
是，然后你还有烹饪的执照。
哦，烹饪是在很久以前就没事做的时候，我喜欢东学西学嘛，就
是
好奇心使然。对，
博学多闻，真的是。老师，那想请教您，就是为什么会想要写一本关于在游轮上工作的书呢？还是第一本探讨这个的主题？
因为目前在台湾，过去我所知道都是立新游轮来台湾，然后有几个梯次的实习生上去，
对，
但是我所知道是他们都没有一个是有去拿正式的合同的，都是实习的角色。
对，
那甚至也有一些过去有出书的一些作者也是上去做一个 part time 一个 contractor， 他可能是插画家，他可能是音乐家等等的，但是以 crew 的身份上去，就是你完成一个整个合同6个月到8个月的合同，目前是很少很少的，那更不用说他做完3-4个 contract合同这样下来。对，所以目前没有一个市面上还没有一本台湾的书是在介绍在船上深度工作的这些内容。
是，这书真的非常有趣。那想请教老师，就是什么原因会让您想要在游轮上工作呢？好像因为书中有分享一个很可爱的小故事，一张照片。
对，就是小时候就是被爸爸妈妈带去立新游轮坐一趟，然后当时就很幸运的可以到驾驶舱去参访。对，然后就
这是常见的吗？每个人都可以去吗？
那个时候可能会稍微容易一点，但是以现在来看的话是非常不容易的。
嗯，
你想想看，一艘大游轮可能是三四千个客人的话，
啊，
你怎么可能会一直开放乘客上来？而且我订的也不是，我记得我们订的那个也不是什么总统套房，就是一般的客房。
Uh-huh,
然后我也不知道我爸妈是怎么得到那个机会的，
对，
然后就是有那个机会上去。
是，
对，那个时候好像搭1000多人的船，没记错是保平信号，
嗯，
对，然后就很幸运的上去，然后就觉得，哎，欸，为什么这个驾驶舱人员他的办公室这么大，然后有一个很大的舵这样子，
哦，
对。但现在已经很少看到那个舵了，但是就觉得他穿的制服很帅，然后觉得，欸，以后想要做这个工作。
哇哦，所以爸妈的一个动作改变了你的一生，我可以这么说吗？
对对对，可以这么说。对，
那想请教兄弟您，就是为了上游轮工作，你有做了哪一些努力？
当然就是一定要先接近游轮工作的职业嘛。
对，
那当时我就是先选海洋大学，先想说先去跑船。
嗯，
然后我在进海洋大学商船系之前，我也不知道不能够去游轮，因为目前还没有去当时去过嘛，
哦，
但是当时不知道，反正就先想说能够最接近的话就先走这一条路子。
嗯，
对，然后就上去之后才知道 anyway 反正就是一个很长的一个 story。
对，
等到我真正上长荣海运去后人去当船夫的时候，就慢慢再去投一些履历啊，
嗯，
对，
嗯嗯，
然后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些经验，这样我再跳过去会稍微容易一点。
嗯，
对，
兄弟，我想问一个题外话，就是在我因为我自己开公司开了17年嘛，
嗯，
我自己也算是一个很有执行力的人，你也是，嗯，但是在我从业的过程中，我看到很多年轻人，他们有想法、有企图心、有抱负，但是他们的执行力却往往跟不上。对于这样子的年轻朋友，你有什么样的建议跟看法？
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是我环境使然，就是我在货轮工作的时候，真的太多空闲时间了。
对，
你每天在驾驶台，假设你从日本到这个美西，你大概有14天时间都是在大洋上了，
哦，
都是每天看着海，也没什么船，
嗯，
所以你在没有看到什么船，然后没有什么事情在忙的时候，你就会东想西想，
嗯，
你就想到，哎，刚刚有时候刚好会经过一条就是游轮，你觉得为什么，
哦，
他们生活好像很多才多姿，我在那边干嘛这样子，然后你就会就有一个动力，然后就去想念事。
是，
但是如果在陆地上的话，我觉得太多的这些环境的这些干扰啊，
哦，
一些亲朋好友啊等等的，会有一些杂音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在船上有一个好处是，就是很干净，没有任何的这些声音在干扰我，然后就是，
嗯，
就是决心使然，一定要去完成这个动作。
是，
对，
我稍微总结一下，就是兄弟，你认为说，平常我们可能生活中有太多的杂讯，
嗯，
各种资讯，还有比如说，现在越来越多短视频啊，各种方式去淹没我们的脑袋，所以我们很难去静下心来去审视自己真的要的是什么。
对，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蛮大的原因。对，很多的亲朋好友建议啊等等。对，
嗯，那想请教老师，就是你大学的时候是在货柜船上实习的，货柜船跟游轮船有哪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很多，欸，比如说人数好了，
哦，
那我们在货轮上的工作人员就是甲板加机舱就是最多20到25个人。
嗯哼，
那游轮的话光驾驶部门就14位了，然后还不算其他的饭店部门。
Wow.
然后全部加起来小型的大概2300人的船大概就有700多名的员工。
Mm-hmm.
所以就是很多的部门很多才多姿了，很多东西可以去 learn。 对，
mm-hmm.
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安全系数吧，当然游轮上是载人嘛，不是载货，所以在游轮上我会感觉到更安全，因为他们在每个月的在实际超远是真的是很精实的。
Mm-hmm.
甚至我们在每个月光员工超远就4次，然后客人超远的话大概也是可能4、5次这样子，
哦，
看你的 航线的这个长度。对，
嗯嗯嗯，
所以就是你会一直看到我们的员工是不停反复在训练在超远。对，
嗯，是。老师，那您在书中还有分享在货柜船工作的时候遇到的惊心动魄海上奇遇，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被大浪带走的货柜这个故事吗？
那一次是走大航线从亚洲然后开到这个地中海再去欧洲，
哦，
对，然后欧洲上去就是要到荷兰之前会经过比斯凯湾，就是一个也算是一个恶名昭彰的风这个海浪的区域。对，
嗯嗯，
然后那边就刚好经过一个低压，大概是960的低压，就是然后也没办法躲。
对，
一般我们从假设从乌斯怀亚好了，我们去南极，我们可以稍微等一下，
嗯，
我们的时间是很弹性的，
对，
但是我们的船货船是要赶时间的，
嗯，
要及时抵港，
对，
要交货，
嗯，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没办法，就只能硬着头皮冲进那个风暴区里面
啊，哦，是，
然后就印象很深刻，刚好在我下班过大概快2个小时时间换二副班的时候，
嗯，
然后就听到很多的那个货柜突然咔咔咔咔，然后就是，
啊，
因为他在 晃动的时候你会听到，但是如果它特别大力的时候、
嗯、
你会知道那个声音是不对劲的声音、
嗯、
然后后来早上起来就发现哎、欸，我们掉了70几个货柜到海里面去了，
是，那怎么办？對對
對，就只能通报附近的岸台，然后跟他们说我们这边这个水域经纬度有哪些这个几个货柜掉水里面、
嗯、
需要去通知假设也有经过这个海域的船不要去touch 到，因为这些货柜在掉海的时候它不会马上 沉下去，
嗯嗯，
它还会再浮个两三天左右，
是，
所以船碰到的话肯定会受伤嘛、
嗯、
所以就是一定要尽可能去避免其他船有这个安全的疑虑。
那想请教老师，如果说货柜像进到风暴之中因此有所遗失，那责任是在哪边、嗯、还是在保险公司身上？
这种话就是一般是就是天然灾害嘛，所以这个保险公司可能会赔给这个船公司会比较多这样子、
哦、
对对对，
是，
人为的因素会占比较少，对，
是。那老师想请教您，就在书中你有提到一群不为人知但是极其重要的专业人士饮水人，可以大家介绍一下饮水人是什么吗？
饮水人就是在船长再往上一个阶级，他是带领船只安全的进港、
嗯、
那每一个港口它可能都有不同的一些地形的特性，
对，
或者是在进出港的时候有些天气的因素啊、
嗯、
会可能船长不是那么熟悉，因为毕竟你进港它的水道是很窄的嘛，
对、嗯、
可能哪些地方有个哪些什么航标啊或是一些危险的东西你可能没有注意到、
嗯、
那这些都是饮水人很熟悉的，所以在每次要船要进港的时候都会请饮水人上船然后带船安全的进港、
嗯、是。好，老师，这一段你想要分享给大家的音乐是什么呢？
音乐的话是那个恩典之作，对
啊、哦，是，
对对对。然后那首是我一个同事，他是在也是在南极的船上、
嗯，
然后他自己有他自己的这个音乐频道，然后我觉得他的那首歌非常的 peaceful，
哇、哦，
所以我很喜欢听这种比较 peaceful 类的这种歌曲，
是，太棒了，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飞碟电台，收听由我真姓氏阿宅主持的《真姓话大冒险》。今天要请到的来宾是台湾第一位拥有国际邮轮驾驶资格的吴哲宇老师，老师欢迎你。
大家好。
老师出版了一本新书，书名叫做《跟着我上邮轮工作》，边工作边旅游不再只是梦想，是由商周出版的。老师，那我想请教您，就是您在书中还有分享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海盗惊魂记》。所以看到海盗你会怎么做？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个 Captain Phillip 那部电影，就是菲利普船长、
嗯、
对，
是。
然后其实海盗跟那个性质是差不多的，基本上我碰到的索马利亚海盗、嗯、碰过唯一那一次就是也是跟那个故事差不多，就是会有一条母船、
嗯、
然后他就是装作没有事的样子、
嗯、
然后你船就经过的时候他很可能就放个小艇、
嗯、
就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就从后面这样追过来，
哇、哦、
对，
那怎么办？
就是赶快加速赶快跑、
uh-huh.
但是因为货轮它加速的这个速度有限、
嗯、
所以你必须要用一些方法，比如说在事前、嗯、在经过这个水域之前你可能就要加些这个防刺这个刺蛇龙网、
uh-huh.
就是在整个外甲板这边，然后那时候我们还有放那个碎玻璃瓶、
嗯、
就是我们前几个礼拜会把啤酒瓶喝完然后把它打碎放到外甲板，
所以等于说先喝完，是不是？
要先喝完，浪费掉啊！
对，
你都要先喝完。
那喝不完怎么办？
就很多青岛啤酒罐，然后就把它丢上去，这样子。对，
是。可最近青岛啤酒有出事，你知道
吗？哦，我那个时候去是很久之前了，2014的时候，十年前的。
是，那，譬如说像海巡署用那种水炮啊，你们有用吗？
我们是用那个水龙袋，就是灭火用那种水龙袋、嗯，然后我们会架设，就是在也是外甲板，大概、嗯。左右两边各3到4个管子、
嗯、
然后等到真的有海盗来的时候我们就把水压加强、
嗯、哼，
然后有些船他们还会就是在船尾放一个假的稻草人、
哦、
就是因为 你要去看船你从很远看你可能会看不出那到底是真人还是假的嘛、
嗯、
所以有时候有些船会放那个
稻草人，就是电影里面那个海盗都有望远镜，哎，你是放稻草人想骗我，
对对对 对，但是这个又讲了一个另外有趣的是我们的船上的水手长、
嗯、
他用望远镜去看那条船就是在追我们的小船、
嗯、
他拿那把枪
是
应该是用木头漆成黑色的、
oh,
的假的枪那样子、
oh.
对对对，
兄弟，那我想冒昧请教，就是我们知道索马利亚海盗非常的猖獗也非常的知名，那你有听过最严重他们上船之后发生的惨事吗？
惨事一般他们就是要劫船嘛，劫船就是要赎金、
oh, 对，
基本上我们在公司教育训练的时候就是假设真的万一不幸让他们上来的话、
嗯、
我们就找他的他要做的事情，但是 基本上我们就会先把船故意把它停下来 shut down， 我们可能会说我们刚刚加速加太快了，
嗯，
把这主机超坏了，它就突然不能动了。那其实不是，就是不能让它慢慢把它开回到这个索马利亚区域了。
是，
对对对。但是一般很少听到说真的有人就是可能送命啊或什么，一般是会受伤啊、可能去反抗他，他拿刀可能刚好去弄伤你这样子，对对对。基本上大家碰到那情况，都基本上会听他们话这样子。
是，那想请教伙伴您，就因为我们知道最近西奈半岛因为以色列跟也门武装还有巴勒斯坦有一些冲突嘛，所以那边的附近的海域现在目前比较不平静。那假设今天有游轮本来是有路线是要行经那边的，是会避开还是会取消这样的航线？
通常会避开，
会避开。
就是岸台会给我们一个事情，会发布一个，就是可能在哪一个水域，我们去尽可能把它避开这样子。
嗯哼嗯，
对，这我之前有碰过。对，
是，
但是现在索马利亚海盗已经没那么猖獗了，现在很多的国家都已经在捐赠一些物资啊，或是钱给他们当地的国家盖学校、然后去希望他们不要走向海盗之路这样子，因为他们毕竟还是饥饿嘛，这是因为饥饿等等的一些关系，然后才会走上这条路。那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其实现在这个海盗劫船的这个事件已经越来越少了。
嗯，那我想请教兄弟你，因为你从小就向往大海，如果有人找你去当海贼，你会答应吗？
当海贼吗？
对，
欢迎欢迎。但是我觉得前面的这个心理建设要很强。
嗯，是。
就是我自己觉得啦，就是你要上来，如果是游轮工作可能会比较好一点、会比较丰富。
是，
但是如果你要进来当驾驶的话，那就是你要走正规的这个四年的这个商船的航海管道、然后再慢慢考国家考试。
嗯，
对，那这四年就是你要去投资你自己，然后确定你就要走这一条。对，
嗯，是。伙伴，他想请教你，就游轮的工作有门槛吗？大概需要哪些条件呢？
游轮是看你的部门
哦，是，
你如果是做前台的话、很多公司都至少会两种外语，对、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母语，这是比较好上的、
对，
然后再加上你可能有相关的在饭店服务的经验。
嗯哼，
那当然我也碰过，在那时候我在做地中海船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在厨房做的厨师、他们英文不怎么好、那也不可能说就把他们 fire 掉嘛，他们还在找新人再付机票过来、
对，
而且毕竟这些人都已经通过了这个他们在大陆的中介啊，还有这公司的面试过程，所以这个已经通过了，你再把人家赶走的话，这是要付一笔这个费用的。
对，
所以当时的折中办法就是，我是安全训练部门、然后我就是在课堂中直接用中文跟他们解释，哎、你的紧急部署位置是什么，你在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要去做什么事情。那其实他们在本身自己的分内工作也不太需要用到很多英文，因为就是一个 SOP 的中央这个食材的一个准备的方式都是已经固定好了，所以他们只需要准备他们食物就好，可能一天几百份这样子。
是，
那其他时间就让他们自己去慢慢去跟其他同事啊去练习英文啊等等，所以还是看部门。然后你会需要准备一些基本的这个船员四小证来去上船。但是现在已经很方便了，现在在台湾已经有一些像是邮轮发展协会啊，他们已经有送一些台湾的学员想去邮轮工作学员到中国大陆的厦门暨南大学去受训、然后听说只要花大概$100左右就可以受训，算是一个基本上是免费让你去、你只需要花个机票钱，然后就可以去受个训，然后就可以拿到大陆执照，因为大陆执照毕竟还是比较好用的。
嗯，
因为台湾目前还不属于 IMO 的这个会员国里面。
哦，所以大陆的 license 是比较好用的。
以游轮工作来说的话，
是，对对对，是是。那想请教老师您，就是您在书中还有分享了应征游轮工作的秘诀，你觉得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有没有什么建议是特别适用于台湾人或亚洲人的？
我觉得秘诀的话，就是你现在在很多游轮公司都会需要一些中文人士，这个是肯定的。
嗯，
然后包括像是目前维京游轮 Viking Cruise， 他们甚至在他们的这个 PO 应征人士的地方，他们一般我们在应征人士，他都会最先先英文，再来可能某个其他文，就是让大家知道他所 care 的是哪一个语言这样子。
嗯，
那在维京公司，他们现在有些职位是上面已经直接写中文了，然后下面才翻译成英文。
对，
所以我觉得可以多找一些需要中文相关的这个职位再去申请会比较好申请。当然会需要累积一点服务经验，比如说你在商店啦，你在 SPA， 你在可能这个饭店做过，就至少累积一些服务的经验，因为大部分游轮上的工作都还是以服务业为主。
是， 那老师，您在书中啊有非常多装帧，还有拍摄非常精美的图片跟照片。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你在北极点那边拍照的照片。那当你走到北极点的时候，当你看到我们一般人可能不能看到或比较鲜少去看到的奇美的风景的时候，你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跟感触呢？
非常平静，
非常平静。
对对对，就是觉得哎，到那个地方，然后我们那个是很难够去刚好对到那个点，所以我们在北极点，我拍的那张照片不是刚好在北极点，就是我们船肯定会飘嘛，
对，
因为北冰洋是一个大洋嘛，嗯，那上面尽管说有冰，它还是会被洋流这个飘走，
嗯哼，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在世界上很偏远的地方，那边几乎是没有什么动物的，
嗯，
虽然我在那边发现了北极熊，但是几乎是没有什么动物会来到这么远的地方去找食物吃，
是
对，就非常平静，然后很多客人也很开心，
嗯哼，
甚至有人在。我们所排的那个90度的那个扛棒上，然后去绕圈圈，
是，
意思就是说你每倒走一圈，就是可以年轻一天样子，对，
是
假想，对假想，对。
那你有看到很瘦的北极熊吗？
没有哎，我觉得那个是纪录片有点过度去拍摄，大部分我所看到北极熊都还蛮健康的，对对对，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可能就是它在捕猎状况几率没那么高，然后可能就一直挨饿样子，但是以整个我所看到在加拿大北极啊，或者是在斯瓦尔巴挪威属地这个北极都还算蛮健康的，对，
哦，是，
当然这个还是要再提到就是暖化，因为北冰洋暖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未来会怎么样还不知道，但是以过去北极熊的这个历史来说的话，他们都是算是还蛮懂得去找寻如何生存的方法，比如说他们会往比较低纬度的地方去走，去找寻食物，去岛上面找可能是鸟类的蛋啊，或者等等一些替补的方式。
哦，对，对对对，俄罗斯那边好像很多北极熊现在陆陆续续会出现的频率又更高了。
俄罗斯那边有几个地方，像堪察加那个 对，俄罗斯那边蛮多北极熊的，
嗯，
对，甚至常会看到可能上百头的这个像是羊群的这个北极熊，然后在岸边，然后再吃金鱼这样子，
但看到连跑都跑不了，
以为是绵羊，其实不是，是北极熊，对，
好像有点恐怖，
对，
是。那想请教伙伴您，就是您在游轮上工作，你书中有提到说每周工作要70到85个小时，然后又没有周休日，那这样的工作强度对于这些工作者有什么样的挑战？有什么样的东西是需要事先准备的呢？
所以这个就讲到这个心态的准备，
对，
特别是我们在刚上船前一个月，这个是新手最难熬的阶段，因为你上船你会需要吸收很多的知识，你要部门的训练啊，然后很多可能虽然你可能做过服务业，但是还是会有些操作不一样，然后可能加上你可能有点小晕船的状况，再加上我们在刚上船的第一个月是很多的安全训练的，就是我们部门会做的事情，比如说你要做这个客船的安全训练，你要去懂得你在发生事情的时候该怎么做，对，然后等等或是一些部门的训练，所以在前一个月是只要你熬过那一段之后，习惯那一段时间，我觉得在第二个月之后就会很顺了
啊，哦，是，对。那伙伴，我想请教您，就是您在书中啊有分享了在游轮上工作经验，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工作经历或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就讲到我从游轮跳到南极这一段好了。
哦，对，是，
因为我们在船上有一个活动环节叫做Officer Night，就是我们几个部门的长官，然后会在航程的某一天的晚上，然后会在一个舞台上面，然后会站好，然后我们当然会有主持人嘛，主持人就跟台下的客人介绍说，哎，待会我们有这个可以跟我们长官跳舞的这个时间，我们大概会放4首到5首的歌，那个时候我们是经营亚洲市场，几乎都是以上海啊、青岛、宁波等等一些港口为母港，
对，
然后每放一首，那客人就会先上来，然后跳一个他喜欢看的，可能意大利帅哥或是某某一小鲜肉这样子，然后就一起跳舞，然后在跳舞的时间会有这个播一些很老的一些经典歌曲，比如说邓丽君的《甜蜜蜜》啊等等的。那在播的过程中，我们就聊天嘛，那我就碰到一个客人，就跟我聊就是他去南极的一个体验，然后那个时候就给我一个这个转机点，就觉得哎，我在客轮上可以认识到客人，然后可以跟我分享这些资讯。那我在货轮是没有人可以跟我讲这些事情，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人脉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你下一个机会，就像是一个这个潘多拉的盒子，你永远不知道你今天会得到什么样的厉害的资讯，或是你下一个会去做的工作，
对
对，
是。那伙伴，这一段你想要分享给大家的音乐是什么音乐呢？
是那个巴哈无伴奏，对，那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的一首，因为家里以前是有开音乐教室，
哦，是，太棒了，
然后那个时候就常常听到这首歌，就很喜欢。
好，我们听这首音乐吧。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飞碟电台，收听由我真姓是阿宅主持的《真姓话大冒险》。讲到大冒险，今天带来的这个来宾就是真正的探险队的讲师跟探险队副队长吴哲宇老师。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
老师出版了一本新书《跟着我上游轮工作》，是由商周出版的。老师，你刚我们在闲聊的时候，你聊到说南极有无法解释的大洞，
不止一个，
不止一个，
好几个大洞，
然后可能是飞碟要停进去。
对，就是一个无法解释的东西，所以我有时候我去南极，我就会感受一下为什么他们要选那个地方。
对，为什么要选那个地方？
我觉得就是一个，因为他们在冬天的时候，客船是不会来的。
对，
冬天就是指每年的大概三月底一直到隔年的十月中旬，这个时间是不是南极季？这个时间又特别冷，企鹅都离开了。
对，
所以这个地方特别冷之外呢，然后干净也非常空气非常干净。对，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可以以他们角度去想的话，我觉得是一个蛮适合当。就是基地的地方也不会有人类干扰、
okay. 所以外星人他也蛮务实的，
就是会选比较好条件的地方、对
是，
然后也不会被人家发现的地方。
然后老师你提到说你曾经在海上遇过难以解释的现象，
那个是在太平洋上的时候、
嗯、
对，然后那一次就是我一样在开货船嘛，然后就很无聊，就是你在半夜会跟你的水手聊天，
对，
然后晚上
你们在聊些什么？
驾驶台的光都会打暗，因为剩下雷达的光、就聊可能你在最近去哪里玩啊，然后你
不是海上吗？
就是可能你放假的时候就去假想你放假你能够去玩，就是有些娱乐性质的，但是又不能真的去玩这样子、对对对，然后会聊他们家人之类，因为你每一个航程可能大概有两个月时间都会跟你相同的部门的人，就是同一个人去值班在驾驶台、所以就聊很多。
对，
然后那一次就是在海上航行的时候、那时候我很确定雷达没有任何的船在附近、然后就突然在前面看的时候往外看嘛，就聊天边看边聊天、所以旁边那个水手等我看到外面有一束很长的光突然打在我们船上，就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大概两三秒就不见了。对，很强的光，非常非常强的光。对、对，
哇、
但是我也不能解释呢，是飞碟还是什么，但是就是一个无法解释的东西。
哇、
然后那时候就整个鸡皮疙瘩，然后我的同事也是一样，就是觉得那什么东西、
是打在床甲板上，
打在我们整个甲板上，然后货柜什么都被照很亮，
都被照很亮。
对对对，
有没有可能是侦察机或什么都
也有可能，但是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一个飞机会突然飞到这边这么浪费油钱，然后突然要看我们这条船长什么样子、我们这条船也不是什么很厉害很漂亮的船，就是一条货柜船而已，也不是什么很特别的船。
那我好奇请教，就是船上的雷达是专门否岸海平面上的吗？
对，海平面上
的。还是空域的也会有？
空域的可能看不太到，
看不太到，
看不太到。对
啊、是。那老师我想请教您啊，所以你目前是南北极的探险队的就是队员副队长，是什么原因让你去做探险队的工作呢？
就是在从游轮到南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 part time。
对，
因为我们在跑船的时候一次大概跑六到八个月嘛，那中间可能会休息两三个月的时间。
对，
那我真的是把它当 part time 去看一看这个工作是什么样子。当然我去探险船的时候、我一开始的原本是想做驾驶了，但做驾驶它有一些 barrier， 一些障碍，就是它必须要受过冰上航行的训练，模拟机训练。那在台湾哪有什么冰上航行？
对啊，
那种机器让你受训？所以我同时也不是在探险船的这个教育体系出身的，所以我那时候就看到还有其他几个职位，就是其中有就是翻译，做同步翻译。然后还有需要其他海员执照，就是基本事小证。那这些刚好我在做驾驶员，这些肯定全部都已经比他们超过太多，这些执照都已经备好了。那我就是英文也还 OK， 然后就去试了。然后后来就做得蛮开心的，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个工作可以做一两个月就休息，然后就可以回家，然后飞来飞去都有公司帮你出这样子，很轻松一个工作。
哇、
不轻松啊！但是你要如果说你要翻译的话，
马上
推翻自己。就以跟游轮来说的话，算相对轻松，
相对轻松。
对对对对，就以比起来的话，对，因为我在游轮上我要熬大概六个月的时间，那你在那边就是两个月你就可以走了，然后你还可以换别的航线，你可以换别的公司。
是
的。
那讲到探险队的经历，因为我们知道南极跟北极的地貌跟图景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你自己有比较喜欢哪一条航线吗？以及这两个分别带给你的感受是怎么样？
南极一般主讲就是南极半岛，然后还有这个南乔治亚岛为主，当然还有三岛，就经过福克兰群岛。我其实我去年的十二月才刚去了这个 南极半岛有分东西侧，我才刚去了东侧，去雪丘岛看这个帝王企鹅。
嗯，
帝王企鹅是你一般你在 National Geographic 会看到那个灰色小宝宝的企鹅，那是很可爱的。
哦，
那
是
我，那也是我36次的南极探险里面唯一一次有办法造访那边，真的是很不错的体验，因为你是要踩在浮冰上，去找到他们的栖息地。
对
对，那一次是真的很棒。然后，当然也不是每一个船都走的地方，你会需要直升机，你会需要这样的一个经验的这个团队。比如说，你会需要冰系裂缝专家、救援专家，然后你会需要懂这个栖息地的地方的这些人，然后去那边。对，那一次是真的给我带一个蛮震撼的体验。当然，在来到南极的时候，光看到企鹅就已经是很震撼了。
哦，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来南极第一趟是去企鹅岛，就这么刚好，就是去企鹅岛。那很多名称嘛，什么像丹科岛，像什么什么其他地方，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看到野生的企鹅很可爱。以前在这个其他国家的动物园里面也有看到，海参这个动物园有看到，但是在野生动物里，在这个野生的地方看到就真的完全不一样。
哦，好羡慕哦，天哪！那想请教兄弟，你既然讲到探险，那不管是北极或南极探险，他们的险在哪里？风险？
其实，我觉得这个字义上有点偏了。就是其实我们不是真的去探险。以前我们所讲的探险是真的探险，我们去一个还没有船去过的地方。
对，
现在所去的地方都已经99%的地方都已经被我们这些探险船都已经造访了，可能100次了。对，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去讲探险的话，可以讲说我们是由船放下一个小的橡皮艇，一个小的小艇，然后带客人去比较深度的玩这些地方。但是它也不是一个去探索新的地方，它就是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冒险的体验。那它安全度如何？我觉得个人觉得很安全。我目前开的这个小艇开了这么多次，都目前都是还很安全的状态，没有任何事情，也希望未来不会有任何事情的。对，然后就是非常非常安全，因为坐那个小艇是几乎人是可以很稳的坐在那里面，而且我们都是很天气很好的情况下下去，不会在不好的情况下下去。对，
是。所以那我想请教您，就是像我这样子的中年男子啊，听到你的分享的内容都跃跃欲试，想说把工作不做了，就跑去加入你们。当然我没有这个机会了。但是如果是其他年轻朋友，他想要成为探险队的队员，你有什么建议跟准备工作可以分享给他们的？
我个人是建议先去大游轮先去做一趟会比较好，因为你在探险队的话，一般他不会这么轻易就收一个新的菜鸟进来。对，他会希望你至少有在游轮待过，因为你在游轮就你会知道他不会是想家就要回家，他不会是因为晕船就要回家。你如果经过一个大游轮的合约洗礼之后，再来过来这边会比较容易。对，然后你也可以转部门，甚至我们在船上有很多，比如说你做 waiter 的，做餐厅的这个服务生，或是做酒吧的，甚至在做这个机舱的，我也碰过，就是转来探险部门都有。那怎么样进来这个地方，进来探险船，就是先做游轮，然后你确定你喜欢了，而且在游轮上会比较多彩多姿，然后常靠港之类的。
对，
你如果来探险船，你会瞬间觉得，如果你万一你不喜欢野生动物，你会觉得很 boring， 因为你没有任何地方可以靠港，
是
不像你去日本，你可以去靠港去下去玩一下，吃个拉面，去买个东西，然后代购干嘛的，
对，
很多很多东西，然后很多朋友可以聊天。
uh-huh.
但是在探险船，你就是早上一开始就要直接上机了，就直接下去，然后很冷的地方开船，然后你要带客人介绍，不断这样循环两个月的时间。你要是不喜欢的话，你会很快很快就消耗掉你所有的体力跟精力。对，所以我建议还是先去大游轮洗礼过一次。你觉得你喜欢，想要再跳到探险船，比较弹性的工作，比较高薪的工作，那再跳过来。
是，那兄弟，我想请教您，就是因为您刚刚我们有聊到说，台湾很游轮好像被寡占，好，那你觉得台湾游轮相关的趋势，未来会怎么发展呢？
台湾就四面环海嘛，我觉得肯定是未来会越来越多船会把这边当做这个母港的。对，以往都是以例行游轮可能公主游轮为主，但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船，包括像哥斯达，像是地中海游轮，像是这个挪威游轮，甚至这个皇家加勒比，未来也有机会去靠台湾的这些港口。所以我觉得在未来是会有更多机会的，然后需要更多中国人士，然后也是会造福更多台湾人能够上游轮去旅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包括在目前高雄这个游轮码头也盖得很漂亮，它是用那个座头鲸的曲线去盖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个噱头。然后刚刚我前面提到那个探险队员，就那个吹长笛那个叫 Nonico， 他之前也是在那边拍一些这个高雄港的一些介绍，所以他那一部片也蛮不错，大家可以去观看一下。
是， 那最后想要请您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你打算考取哪些证照或者探索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
我很喜欢客户服务，在我来南极之后，然后我就感觉到一上船的客人都是面带微笑，都是来去圆梦的，都是来去看企鹅的，我很喜欢那种感觉，就是在我国际邮轮得不到的东西，因为大家三四千人上来都只是 hello bye 这样子，你不会有一个黏着度。
对，
那我希望能够，我很喜欢看到客人来笑开心，所以我希望未来能够带客人走不一样的体验，比如说坐更多的直升机，然后或是坐潜水艇，然后去看不一样的地方。
對，是，
这是我很喜欢带给未来跟我在一起去玩的客人。对，然后我今年的五月也会去一趟荷伦的多瑙河，所以都是跟船有关啦。你会看到我的工作都是离不开船，但是很多船的体验都是可以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东西。
是，真的太开心呢，访问到兄弟你了，真的是大海的男子。那伙伴，最后还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推荐，就是老师的新书《跟着我上游轮工作》，是由上周出版的。最后一段你想分享给大家的音乐是什么音乐呢？
那首是一首法文的曲，叫 Sissibon， 然后那首是我之前在法国的客轮公司，然后常常听到的，我也常把它当作我的这个早上起来的闹钟，是一个很轻松的音乐，然后分享给大家。
那如果有听众朋友想要进一步得到老师你更多的资讯，他可以如何寻找到你呢？
可以去成品或是其他书去买到我的书，然后我的书的前面一页就有那个我们的 QR code，然后上面有我的 FB 的这个账号。
哇，
就可以再联系我这样子。对对对，
太棒了，期待可以在你的脸书上面看到更多更精彩的风景跟冒险故事。
有，我常常在分享。对，
是，太棒了。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广播内容，如果各位遇到任何的疑难杂症或任何问题，也欢迎来到真心是阿宅的粉丝团与我分享。再次谢谢老师，也祝福各位有一个平安宁静的夜晚，大家晚安，拜拜。
好，谢谢大家，拜拜。